祝大家父亲节快乐。为什么没有个投影片？是不是有问题啊？啊，有了有了有了，出了。那么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既然是父亲节，电话公司最忙的一天是哪一天啊？有人说圣诞，有些人说是母亲节，那么肯定就不是父亲节。是，答案是母亲节。最多人打电话的俾妈妈吓，就系响母亲节嗰一日。但系父亲节都有一个特别噶，有冇人知道系咩嘢呢？父亲节咧就系嗰一日电话公司 collect call 最多嘅嗰日，系要对方接电话嗰边咧系俾钱噶。嗱，而家咧我哋已经手机好似冚唪都唔使俾钱啦，已经忘记咗呢一样嘢。但系好几年前。他们的统计就是父亲节那天 collect calls 对方付费的电话是最多的。同一个统计里面就说父亲节的消费买礼物给父亲，我又不知道他们怎么统计，好几年前是美金1 billion， 换句话说就是10亿美元，好多年前了。但是他们就说呢10亿美元吓，即系买礼物送俾父亲，即系父亲收到嘅10亿美元都唔足够嚟到付呢一个 collect call 嘅钱啊！所以咧，做父亲嘅，其实我哋又好委屈噶，真系母亲节啊，大家都好开心，父亲节咧冇人记得，并且出去食饭嘅话咧，俾钱都系父亲俾钱。另一个笑话就讲到一间公司就同呢啲细路仔就有一个嘅精文嘅比赛，咁个题目咧就系话 The nicest thing my father ever did for me， 我爸爸为我做嘅最好嘅一件事。咁其中一个细路仔就回答，佢就话 He married my mother。他娶了我的妈妈，即是他想不到其他更加好的事情，只是想到他娶我妈妈，可能就他的诞生都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另一个笑话，我先讲英文然后讲中文。 The little girl was sitting in her father's lap as he read her a good night story。 一个小女坐在爸爸的膝头上面，爸爸就同佢讲，即系瞓觉之前嘅故事。She was alternately stroking her own cheek and then his again。呢个细路女咧一路听故仔，一路就摸下自己个面，又摸下爸爸嗰个面。然之后咧，呢个女仔就讲啦 ：Daddy, did God make you？ 爸爸。是不是上帝做你的？想着这个爸爸自小就灌输给这个小孩知道神创造天地万物。爸爸就回答了 Yes, sweetheart, God made me a long time ago。 亲爱的，上帝多年前就创造了我了。这个小女又摸下摸下，然后她又说 Daddy,Did God make me too? 我是不是都是上帝所创造的？爸爸就回答了 Yes, indeed, honey. God made you just a little while ago. 当然了，亲爱的，上帝呢是最近才做了你而已。那这个小女又摸下自己的面，又摸下爸爸的面，跟着她就说了 Oh,God is getting better at it now. isn't he? 上帝创造越做越好。换句话讲，佢摸阿爸爸块面系点样啊？巢皮啊！佢就觉得咧，上帝以前嘅创造就唔系几好，创造到佢嘅时候咧，就越做越好啦。最后一个笑话，喺个班里边，老师就攞到啲嘅作业，咁就问其中个细路仔：呢个作业系咪你自己做嘅？咁呢个细路仔原来咧，即系自己唔识做，就请爸爸帮手。咁呢个细路仔咧，做招工啦。哦，爸爸帮我做嘅。咁老师就讲啦，翻去话俾你爸爸听，听日佢都要嚟参加补课。即系换句话讲咧，爸爸帮手做嘅都系错嘅，要翻嚟做下嘢。爸爸通常做父亲嘅系不被尊重，呢个都系我哋做爸爸嘅要慢慢去更多嘅学习。母亲真系喺细路仔嘅身上负上好多。爸爸就是一般来讲，特别是传统的社会，努力的工作，努力的赚钱，但是对小孩的爱可能表达得不是那么够。好，我们回归正传，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呢，就是耶稣是主的第一讲，他的能力。特别我在华语部从今年开始，针对我们今年的主题，先服侍人，后被服侍。咁我哋嘅经文就喺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八节，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作多人的赎价。所以我喺华语部就从今年嘅年初做准备，到年底咧，都系讲马太福音，就由第一章一路讲到第二十章，换句话讲，讲唔晒二十八章，但系咧，起码讲到呢一节嘅经文。马太福音我前面呢二十章我就分开四个大嘅段落，第一个段落咧就系讲到耶稣就系嗰个新生王，有啲嘅讲到喺粤语堂讲过，有啲讲到咧就冇机会喺粤语堂讲。新生王里边咧一共有五个讲道，咁我就唔详细同大家睇啦。到第二讲嘅时候，系咪出咗少？OK，就系第五章到第七章。咁呢个时候咧，我喺粤语堂讲就差唔多系赵牧师开始要去佢嘅安息年。咁我就开始喺粤语堂呢六段经文都全部讲过。讲到呢一段第一段嘅时候，讲到基督徒应该有嘅品格，登山宝训八福，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然之后就讲到律法，耶稣对佢嘅新解，唔系照住字面嗰个意思，那要知道里面不可杀人、恨人都已经系犯咗呢一个嘅戒命。然后第三讲我哋就讲到一个属灵嘅操练。我哋特别讲到主祷文，向上帝嚟到祈祷，话我们在天上嘅父，愿人都尊你嘅名为圣。然后我哋就讲到我哋对上帝有一个嘅尊重，愿佢嘅国，愿佢嘅旨意等等喺地上边。然之后咧，我哋嘅祷告就系我哋今日嘅饮食，求主赐俾我哋先。称重佢，然后先至将自己嘅要求提出嚟，并且我哋特别到第十四至十五节，我哋就话同主祷文连埋一齐嘅，就系我哋要赦免第啲人。如果我哋唔赦免其他嘅人嘅话咧，我哋嘅天父亦都唔会赦免我哋。第四讲嘅时候，我哋又讲到物质同埋财富，要积财宝在天上。第五讲，我哋从第七章就讲到同神同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先带出我们不要批评别人，到最尾就是金科玉律， 我们希望人家怎样对我们，我们都怎样要对其他人。到了最后一讲，就是上一次所讲的第七章十三到第十九节，耶稣讲完他前面登山宝训之后，他就提到门徒说，你们要做一个选择，我们要遵守上帝的话，好像将房子盖在磐石上一样。我们从今天开始就到第三个大段，就会讲到耶稣是主。我们都有机会在粤语堂全部讲完这个系列的讲道。最后的神的仆人，到那个时候赵牧师差不多回来，我就会揀一些在粤语堂里讲。但是耶稣是主第八章第十一章是我在下面几个月跟大家一起会分享的。耶稣是主第一讲就是讲到耶稣的能力。在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这一段就记载耶稣两个的神迹，大家其实都很熟的了。第一个神迹就是讲到他洁净麻风的病人，第二个神迹就是讲到他医治百夫长他一个的仆人。我们一起来读第一段第一到第四节，准备起。耶稣下了山，有一大群人跟着他，这时一个麻风病人前来拜他说，主啊，你若肯，你能使我洁净。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麻风病立刻就洁净了。耶稣对他说，你要注意不可告诉任何人，只要去让祭司为你检查，并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祭物作为证据给众人看。这段经文很简单，亦都我们很熟的一段经文，亦都在很多的画家下面画了这个的耶稣医治这个麻风病人。这个麻风病人见到耶稣，他就过来就跪在那里来拜耶稣。他就说，主啊，你若肯，你能使我洁净。我们在教会里面比较耐一点的，都相当了解麻风病是什么回事。从旧约里面有讲，一直到新约都有提到这些的麻风病人。在当时的背景里面讲，有各式各样的病人，但是以病来讲的话，最可怕的应该就是麻风病。今天我们讲到病，我们最怕就是有癌症，特别在二十年前一听到癌症死定了。或者在某一些人当中有所谓的艾滋病，艾滋病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从三十年前开始，艾滋病我们被发现，然后基本上每一个患艾滋病的人都死定了。是最近这五年十年慢慢才有些新药可能是医治艾滋病。我们听见癌症，我们听见艾滋病，就好像被判死刑一样。二千年前耶稣的社会，或者旧约三千五百年前的社会，不知道癌症更加谈不上艾滋病，最可怕的就是麻风病。麻风病我自己去查考一些资料，他们说通常很多人是不被医治的，能够得到医治的是少数人，所以患麻风病通常平均那个年龄年日差不多有九年到十年这么长的时间。并且麻风病有一个最可怕的，不是说一定死，而是说他一有麻风病的时候，那些人就跟他隔离。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有癌症的话，是可怕，甚至好像觉得被判死刑一样，但是家人一定在他身边来陪着他帮他。 艾滋病开始的时候，我们怕会不会碰到它会受到传染，其实不会的。慢慢当大家了解之后，艾滋病的人也都有很多人去陪住他们。但是旧约里面新约的里面所讲的这个麻风病是一定要同人远远的隔离。从某个角度讲，就有点像 SARS 十年前在香港东南亚发生的，一定要远离。但是当时因为有医学的 发展，医生护士可以戴着口罩，比较密的一些口罩，仍然可以接触这些 SARS 的病人。但是主耶稣这个时代，你是完全要跟这些人远离，并且他们有一些规矩，起码要隔六尺，甚至有多一些时候呢，特别看个风向，如果风向是从这个角度，譬如说我是有麻风病是吹向你们那边的话呢，我们要隔一条街那么远，不可以亲近的，不可以接近的。甚至有些当时的拉比就说，如果那条路上面那条街有个麻风病人走过，那那条街远远的有另一个人卖蛋卖一些食物，这些拉比说我这一天都不买这些蛋或者任何的食物，是这样跟他们隔离的。我不知道当时患麻风病的人他们心里面心态会是怎样，当个人发现了麻风病本来就已经是身体不舒服了，但是我想着被社会的隔离可能是更加严重，没有朋友，唯一可以咩咩有朋友的话呢，就是找几个同病相连的麻风病者一走在一起，其他的话呢一路要远离。我就不知道这个麻风病人他心里面见到耶稣的时候他怎样想法，在他自己的经验或者社会告诉他，你是不可以靠近其他人的，但他自己心里面很想得到医治，他见到耶稣可能听见到耶稣医治人的传说，他又很想去耶稣的面前得到医治。我估计他自己可能是很矛盾的，我去找耶稣，不得啊，我不能够接近耶稣，可能是行一步退一步，行两步退两步，举棋不定。并且我在想的时候，不单止内心的挣扎，并且还要考虑到周围的人他们的舆论是怎样，会不会有人批评他，喂你没走得那么近啊，你知道你是麻风病人啊。最后这个麻风病人克服了他心理的障碍，克服了周围的人舆论给他的压力，到最后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就跪在那里来到拜耶稣，然后很简单的讲一句话，主啊，你若肯，你能使我洁净。耶稣没有多讲几句说话，耶稣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我想着在这个图画里面，周围的人可能都很惊讶，一方面惊讶这个麻风病的患者竟然敢这样做法，另外也都更惊讶耶稣其实可以讲句说话，我肯，你洁净了吧就得了。但耶稣伸手的来到摸他，不单止医治他麻风病，并且是医治他心灵从来一段时间没人愿意来到摸他。整间我们会多讲这个对话，但我们先看看最后耶稣所讲的。耶稣就对他说，你要注意不可告诉任何人，只要去让祭司为你检查，并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祭物作为证据给众人看。这段经文有些人读的时候 有啲嘅问题，点解耶稣吩咐佢唔好话俾其他人听呢？一般嘅解释就系耶稣怕呢啲人见到耶稣嘅神迹，就要更多嘅拥护佢，成为推翻罗马政府嗰个嘅领导人。冇睇见耶稣嚟，系要将人带到去上帝嘅面前，使人与神和好。所以耶稣一路都唔将佢自己就系尼赛亚呢一个嘅秘密公开出嚟，等到最后时机成熟啦，佢先至出去。所以佢就吩咐呢一个嘅麻风病患者得到医治，但系唔好话俾其他啲人听。但系有一个人，佢一定要讲嘅，就系俾祭司知道。按住旧约里面所讲嘅，当佢俾祭司睇检查，经过隔离7日、14日等等之后，然后佢要献上祭物，祭司呢就会写一封信，一个 certificate， 一个证书，证明佢系已经得到医治。这个人咁样就离开咗啦。圣经里面就跟住记载另一个嘅神迹，就讲到耶稣医治百夫长嗰个嘅同仆。我哋一齐嚟读第五到第七节，准备起。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同仆瘫痪了，躺在家里非常痛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嗱，呢一次咧就系另一个人，呢一个人同埋头先麻风病患咧，可以话天同埋地嘅差距。麻风病嘅患者系被社会所隔离嘅，白夫长系一个有威有势嘅人，系当阵时统治巴勒斯坦呢个地方罗马所委派嘅，佢手下边有100个。他的手下，但是这个人当他见到耶稣在加百农的时候，他就求耶稣。求什么呢？他说：主啊，我的同仆瘫痪了，躺在家里非常的痛苦。我们要了解当时罗马的制度下面，仆人是没有身份的，仆人 slaves 或者说奴隶，在当时来讲就好像一件物件一样，是属于主人的。主人喜欢给他吃，他就可以有得吃，如果主人对他不客气，甚至要杀他，没人会讲任何的说话。这个白夫长很有的权柄，但是他竟然对他屋里面这个的仆人这么关心，他就来到耶稣的面前。可能如果这个人是可以行得到的，可能这个白夫长都会带他辛辛苦苦的来到耶稣的面前，但是他不方便行，所以这个白夫长做到代表来到耶稣那里。他说他睡在家里面非常的痛苦，耶稣就讲句说话：我去医治他。嗱，这个百夫长仲未讲晒出嚟，只是将个情况描写俾耶稣。佢唔似得呢一个嘅麻风病患者，你若肯，你必定能医治我。佢都冇提到叫耶稣嚟到医治屋企里边呢一个嘅同仆。耶稣看得到他心里面想讲的，耶稣就说：我去医治他。这句说话我去医治他，在圣经里面可能有两个不同的原文的抄本。第一个抄本就是好像中文圣经第七节里面所翻译的，耶稣说我去医治他。大部分的圣经的翻译都是这样翻译，但是 NIV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它给的翻译就不一样了。 第七节 NIV 的翻译就是 Jesus said to him, Shall I come and heal him? 我要去医治他吗？耶稣问一个问题，你讲一大堆说话，是不是你想我去医治他呢？我要去医治他吗？可能是一个问题，我们不敢确定。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百夫长回答。我们一起读第八节第九节准备起。百夫长回答，主啊，你都卸下来，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同仆就会痊愈。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我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做这事，他就去做。哇！这个嘅百夫长，他好明白，他受到罗马嗰个政府嘅制度，做兵嘅第一样嘢要学习就是听遵命。你的上司怎样告诉你听，你就照做。所以他就说，有我在人的权下面，但亦都有人有兵在我下面。他最体会的就是当他叫下面的下属去，他就一定要去，或叫他来就一定要来，做就一定要做，没得拗的。他知道什么叫做权兵。所以他前面第八节百夫长就回答耶稣，不敢请你来我家，我不敢当，你只要说一句说话，我的同仆就会痊愈。一个很大的信心。最后我们一起来读十到第十三节准备起。耶稣听了就很惊讶，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我也没有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本国的子民反而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要哀哭切齿了。耶稣对百夫长说，你回去，照你的信心成全你了。就在那时，他的同仆好了。耶稣表扬这个百夫长，他对耶稣的认识和对耶稣的信心。他说，这么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人当中从来没有看过。他就趁这个机会，一个实物的教材，一个 object lesson， 他就跟其他周围的人讲，我将来从东从西好多人，当主再来的时候，在天国里面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相反的，犹太人这些被称为选民本国的子民，却被赶到黑暗里去。换句话说，耶稣提醒周围的人一定要从这个百夫长身上学习。耶稣教训了周围的人之后，他就回到转头跟这个百夫长就说，他说你回去吧，就照着你的信心成全了。我们看见耶稣医治的麻风病人，是麻风病人亲自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就亲手摸一摸他。这个百夫长的仆人是有代表，是他的主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只是讲句说话，很远的，这个仆人就得到医治。情况可以很不一样，但是两个有共同的地方，就是耶稣医治他们，耶稣那个能力。所以从这两个的神迹，我们来到归纳，我们怎样能够经历到神的大能、医治的力量。第一个，我们要经历到上帝的能力的话，第一样东西一定要相信上帝能够。 如果你都心里面祈祷、啊、求上帝医治我，或者求上帝医治我的亲戚仆人，但是你心里面同时说都是不会的啦。不过呢，即是顺口都是要祈祷啦。那这样的话呢，上帝未必会听我们的祈祷。我们见到这个麻风病人，他说你若肯你能，上帝是可以的，上帝愿不愿意做是另一回事，但是我一定要肯定就是上帝可以，上帝可以医治。我们从这个的白夫长也都是一样，这个白夫长就说只要你讲的说话，我的仆人就一定会痊愈，有百分之百的信心。所以我们第一样东西，我们要经验到上帝的大能的话，我们一定要相信神能够。第二样东西，我们一定要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谦卑的态度，确认耶稣是主。换句话说，不是我们话给上帝听要做什么事，我们只是将我们的需要话给上帝听，他是主，我们是仆人。正如这个的麻风病的患者，你若肯你能够使我洁净，耶稣肯不肯是耶稣决定，不是我们话给耶稣听你医治我吧，没有这回事。你若肯你能够，让耶稣做一个决定，耶稣医治了他。可能到了他那段时间他又患其他的病，可能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同样求耶稣，你若肯你能使我得到医治，可能耶稣也都会医治他。但是到了有一天，可能他患了重病，可能知道可能会死了，你若肯你能使我得到医治，我相信有一次如果他这样的祈祷，耶稣就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去见我们的上帝。换句话说，最终的有一个时候，上帝不会按住我们所求的来到给我们，最后的主权是在上帝的身上。白夫长也都是一样，带着一个谦卑的态度，主啊你到卸下来，我不敢当，我不敢当，认定我们的身份，认定主耶稣是主，这个我们经历到上帝的能力很重要的一点。第三点，不单止我们要谦卑知道他是主人，并且我们一定要尊崇敬拜他。这个麻风病的患者一来到耶稣的面前就跪在那里敬拜耶稣。这个白夫长，他虽然最少在经文里面没有讲到他拜耶稣，但是他用一个字就是他恳求耶稣，然后他讲到说权柄是什么回事。换句话说，他肯定耶稣有这个权力，我们是在耶稣的下面。所以这个图画他很可能经文没有讲到，他很可能都是跪下来来到请求耶稣医治，来到敬拜耶稣。这三方面是我们经历上帝大能的很重要，一定要记得。最后我讲，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讲三段过去经历到上帝的能力的。第一段，第一个就是差不多30年前，那个时候我 都是30岁出头，在纽约州的 Rochester 罗城这个地方。那时我们的教会刚刚成立，教会里面没有牧师，没有长老，都是我们一班比较后生一点的做执事来到带领教会。有一次我就从其他的人口中听讲，有一位在公司里面做了很多年的，但是因为身体不好，他就提早退休，可能是50几，可能未到60岁。后来有一次接近中国新年的时候，他的家人就回去台湾过中国新年，所以他太太带着3个仔女，大那个可能是13、14岁出头，还有2个小的妹妹，妈妈就带着他们回了台湾。爸爸一个人在美国在罗城，跟着就觉得身体不是很舒服，就去看医生，医生就送他入医院，医院里面就照 X 光等等，就发觉原来他有一个肿瘤，肿瘤是良性的，但是那个肿瘤很大，就在那个神经中枢那个地方，所以医生说不敢开刀，因为怕一开刀可能会割到其他的神经。个医生知道这个人他的家人都回了台湾，医生就马上就说你快点叫家人回来了，可能是一个礼拜之内可能就会离世。教会里面另一位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执事是他的，是这个男的，是一个同事，我叫他做 张先生，是这位张先生的同事。所以这位执事一天就走来找我，要不要我们去医院跟他传福音，于是我们就一起去向他传福音，结果他就在医院里面就信了主。到了第二天，另一位的执事又跟我说，他说我们教会没有牧师，没有长老，圣经里面就说我们应该为病患者抹油按手祈祷。那时从来都未试过帮人抹油按手祈祷，但是这个大哥哥这样跟我说，我说好吧，我们一起去。于是又去医院跟他再肯定他的信仰，然后叫他再做一个认罪的祷告，我们就为他抹油按手祈祷。过了一天之后，我们再去医院，他的人整个人很精神，医生就再照 X 光，就发觉他的肿瘤本来很大的，缩小到很小。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是这个看这个 X 光片的医生，他特别跟我们一起去问医院里面给他看这些的 X 光片，看完之后他说哇，真是一个神迹。这个我第一次可以说这样祷告，抹油祷告之后，一个人从很大的肿瘤变成很小的。没多久他的家人从台湾回来，没多久这个张先生他出院，他没有完全好晒，他后来都要坐轮椅，他再活了10几年，他一家人都信了主。他们信了主之后有来教会，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发觉他们那个的对主的心，并且他们家里面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的矛盾。最后10几年之后，这位张先生亦都离开了世界，这家人亦都慢慢地离开了教会。有时我想一下，好像这个的麻风病患者和这个白夫长，他们经验到上帝的大能的时候， 他们是几大的信心。但是过了之后，会不会有些时候他慢慢的信心又去萎缩退后，甚至忘记了上帝的意志？圣经里面没有交代，我们不知道。但我就发觉人是软弱的，我们可能都经验过上帝的医治、上帝的大能，但有些时候我们会退后一步，好像我提到这位张先生一样。让我们经验到上帝的能力的时候，能够继续的认定上帝，能够继续的谦卑在他面前，继续不断的来到尊崇敬拜他。我讲第二件事，这件事就是在我们搬去波士顿之后，那时我还未全职的出来，教会牧师就安排我在职称的团契就负责做辅导。后来从我们的团契其中一个人口中知道呢，有另一个他的朋友就有血癌，咁于是乎呢，佢带住我就去探呢一个血癌嘅病人。夜晚黑嗰晚系落大雪，去到佢屋企嘅时候系一个 apartment， 我哋上二楼敲门入去，就发觉佢已经将台都准备好晒，台面就有一本新约全书。原来他已经在很期待的等我去那里。我既然见到他有本新约全书在那里，我就很快的就问他，我说圣经你有没有看过？他说有看过，全部看过了。我就问他，你认不认识基督？愿不愿意接受他做你的主人？他很快的就点头，我愿意。我反而退一步，将他往后推一推，我说你千祈不要因为你想着我信了耶稣，我这个血癌我就可能会得到医治。我说你千祈不要这样的原因你老信耶稣。于是我跟他很坦白讲，我说假如你愿意接受耶稣，但是耶稣没有医治你，你是不是仍然愿意接受耶稣？这个年轻人刚刚拿了他的博士学位，刚刚从北卡搬到去波士顿，有一份很优厚的工作，就有这个病，他看着我，他说我愿意。那时候他哥哥特别是在中国过来美国陪住弟弟，哥哥也都坐在这张台周围跟我们一起。我见到这个后生仔咁肯定嘅愿意接受主，我就话嗱，我同你一齐祷告，我讲一句，你就跟我一句嘅祈祷。佢话好，于是乎我就开口祈祷。我开口祈祷一句说话，等佢开始跟住讲，冇谂到嘅，唔系一个人跟我讲，系两个人跟我讲。是他和哥哥两个人一起跟我做这个祈祷。我完全没想到，因为我哥哥我都没有跟他讲什么，我只是针对个弟弟来跟他讲。结果祈祷完了之后，两兄弟都是带着眼泪。我见到这个血癌的病患者，他的精神已经不是挺好，于是我就告辞说以后有机会再来看他。他哥哥就陪我落到楼下，他哥哥好多谢我咁样过嚟探佢，真系流眼泪。佢哥哥嚟就系希望能够睇睇佢个血型同埋弟弟系咪符合，然后输血俾呢一个弟弟。结果佢嘅血型不符合，哥哥翻咗屋企，后来呢佢个家姐嚟美国再检查。家姐亦都不符合，嗰阵时已经系好好绝望嘅时候。冇几耐，呢一个 血癌的病人就接到医生的通知，有另一个人他可能更加吻合，但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吻合，于是他就开始做这个骨髓的移植。这个后生仔从绝望到有一线的希望，然后他慢慢他的血癌完全得到医治。我那时候每个礼拜日晚一定去探他，因为他不能够出来跟他看圣经。到后来他痊愈了之后，身体越来越健康，开始翻工，亦都开始来教会。但是他来教会一定戴着个口罩，崇拜完了之后即刻就走，很怕人多的地方。过了一段时间，在教里面本来他都来得很近的，慢慢我就见不到他，没想到他慢慢完全的离开了上帝。那时候我看着他那种信心是多么的坚强，是什么原因令到他最后离开，可能多种的原因。他妹妹结了婚，也都请我去他的婚礼，他和他太太因为家人的缘故，亲人的缘故，有些拗叫，到最后他就和太太离婚。我很难过，离开了上帝，亦都离开了他最亲的太太。神可以医治我们，但是我们是不是继续相信他能够谦卑的在他面前，并且尊崇敬拜他。我讲最后一个例子，最后一个例子是差不多十年前我刚刚全职出来做传道人，接到另一个电话，就是一个人又有癌症，于是乎我即刻就安排去探他。但是那次去找他屋企，找了好耐都找不到条路，结果我迟到半个钟头。去到他屋企的时候，就发觉他张台又是摆好了，又摆了本圣经在那里，在那里等我去。这个癌症的患者差不多60岁，皮黄骨瘦。我那次好不好意思，因为迟到半个钟头，并且我跟住有另外一个的约会，另外一个 appointment。所以我只能够逗留半个钟头，我就要走。稍微了解他病的情况，都没有机会来多讲福音，我就需要离开了。所以我跟他讲话，我过两天我会再来探你。过两天我就去再探他。那次他在客厅那里就有他的太太会见我，跟着说他想请牧师入到去他的房里面跟他谈。于是乎我就入了个房里面，太太在个丈夫的隔离，然后这个先生那个的妹妹也都从中国来到这里陪哥哥。他睡在张床那里，稍微将自己举起身，他见我入来，他很开心。我都没有机会跟他再讲，他就指住那个房间对面那埲墙，他说牧师你去看一看。我于是乎去那埲墙一看，原来这个人十几年前在首都华盛顿受了洗的，那是在他的受洗证书。我说哦，我都不知道，没人告诉你已经受了洗，个个都说向你传福音，给录音带你听，给单张你看。他说牧师我真的很羞愧，他说我十几年前受洗了之后慢慢离开教会，我都不讲给人听我是基督徒，因为我实在的表现不是基督徒，所以当你跟我传福音的时候我都不好意思拒绝他们。我心里面很难过，所以今天我又等你来，我就叫你入房看一看我的证书。那我就明白，但他跟着跟我说，他说我更加主要的，我想你在这个房里面 同我太太讲，原来呢个先生已经个心，上帝已经工作，佢准备要重新翻翻到去神嘅面前。佢怕佢自己好快就离开呢个世界，佢话我一定要拉住我个太太同我一齐入呢个天国。佢太太同佢一齐受洗，同佢一样离开咗教会。嗰时候个太太流眼泪，于是乎我就同呢个太太讲：我话你愿唔愿意好似你先生一样，愿意翻到去上帝嘅面前？这个太太开始流眼泪，她说我不配，我不配。我说我们都不配，但是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当我们离开了上帝，我们仍然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她就点点头。在这个时候我就注意到这个癌症的患者，她的妹妹坐在隔离，她是来了美国没几耐，我就跟她说，我说你有没有听过福音？他说我没听过。那天我就跟他很简单的讲福音，我说你愿不愿意接受主？他点点头。一个本来是很凄凉的情况，突然之间那天变成一个很美的图画。这个差不多60岁皮黄骨瘦的人，他承认他曾经是属于主的，然后拉住他的太太要入来，然后他的妹好像就在救恩的 门口那里。于是乎我说我明天我会再来，我说我来的时候我会带着圣餐跟你一起守餐，因为你们不能够去教会，那个先生身体没有这个力量。我跟这个他的妹说，我说如果我明天来的时候你仍然肯定你要信耶稣的话，我明天会为你施洗，然后你们一家人我们一起来到领圣餐。第二天我就再去这家人那里，这个妹妹也都愿意接受主，太太也都再肯定的愿意回到去上帝的面前。那天我就为这个妹妹施洗，她陪着她哥哥没有时间来教会，我说以后有机会你一定要再来教会参加受洗班多了解。然后这个太太也都肯定她愿意回到你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到领圣餐。领圣餐完了之后，这一位癌症的患者自己开口祈祷，一个最漂亮的祈祷。过了几个月，这个癌症的患者就去世，他妹妹也都陪着哥哥带着骨灰和个太太就回了中国。半年之后妹妹再回来，太太就留在上海，不愿意再来这个伤心地。妹妹就回到教会里面上受洗班学习。第三个例子，这个人没有得到医治，起码他的癌症没有得到医治，但是他的心灵是完全改变过来。我们都可以经验到上帝的大能，可能在不同的情况之下，我们要记得上帝能够。第二，我们要认定他是主，让他来决定他要不要医治我们。第三，我们一定要经常的尊崇他，敬拜他。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主，多谢你给我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医治两个非常不同的人，但是他们都是肯定耶稣你能够，他们都尊你为主，他们都跪在那里恳求耶稣的医治。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我们同样求神来到医治我们，帮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主若肯，你一定能。愿意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将我们的需要告诉你，求你按住你自己的心意来到成全。无论我们得到医治，我们不得到医治，我们都全心全意的继续来到敬拜主。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